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呢，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同行。
嗯，我记得呢，我想分享一件小事情啊。
嗯，
我还没有真正接触信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我要去退休了。我说退休？
嗯，
你那么年轻就想到退休这个问题啊？你以为
是就是不工作了，
对，
回家养老了
啊？我以为是那种养老的退休，结果原来不是。如果我们看天津的话，发现尔萨他经常有一个习惯，喜欢退休，喜欢独处，喜欢跑到旷野那边自己安静下来，可能是自己跟自己讲话。但是更关键的是，他希望找个安静的地方，找个安静的时间，跟上主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倾诉，好好的读啊。所以小燕呢，最近有一个外出的经历，
嗯，
我跑到大老远的韩国去退休，退下来。
哦，那你不工作了，跑到韩国那去做什么呢？
请假七天而已呢，主要的目的呢，除了是让自己有个休息的时间之外呢，更重要的主要的内容目的就是去探访当地那些留学生，他们都是从内地可能00后90后的跑到韩国读书，有些是交换生。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关心他们的需要，跟他们交个朋友。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是中秋节，中秋节其实韩国只有3天的假期，想想看，可能韩国地方很大嘛，很多学生都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了，只剩下这些内地的学生。你说3天能不能回中国？当然不能啊，只能够待在这里。所以说，如果我认识的人不多，那过节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过节，
很孤零零的
啊，想想都觉得很孤单。所以我们这群朋友呢，朋友们呢，就固定每一年都会到那边跟他们
搞些活动
啊，对，搞些活动，生活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其实我自己是第一次去的，我在飞机上面呢，我一直在嘟啊，我说主啊，其实我很担心，虽然我跟他们年纪啊差个10年吧，但总是觉得有代沟，更加的是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可能要建立一个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跟我聊不聊得来，会不会理会我呢？我跟他谈话，他不会黑脸板着脸不想跟我沟通的，所以我很多的这种担心担忧。结果当然过程没时间讲，但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温暖的这群学生们给我的感觉。最后那天呢，有一个小男生，他折了一个心给我，他用人民币5块钱折了一个心送给我。因为之前我跟他们分享过我生病的经历，他好像借着那颗心来鼓励我，来安慰我啊。当下我就觉得很温暖，我以为是我去当地去探访他们，把爱给他们，结果反过来，我们交了朋友之后，我们真的是好像上一集说的肢体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关怀鼓励，那种感觉非常的难得。
嗯，所以呢，当你出去的时候呢，你得到的可能比你付出的还要多。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出呢，有的时候真是啊，叫退休，就是在灵里面真是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我相信小燕是这样的心情。
嗯、
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得到了一种好像福气啊，一种喜乐的时候呢，你愿意跟别人来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自己经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呢，在大家一起来去领受这个恩典。
嗯，另外更重要的是，好像我们之前的环节，无论是讲到婚姻也好，讲到工作也好，聆听是很重要的，倾听别人心里的话，难得有人愿意跟你讲心底里的话，你应该要花时间专心的去聆听，透过别人的见证故事，你听他 如何经历上主的帮助，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来的。可能我们的生活走到一个比较枯燥的阶段，你听别人的故事，哎，原来好像充电宝一样，你马上就会哎充满电的那种感觉。
嗯，对，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处境啊，一些困难，一些拦阻，其实帮助我们生命有个改变，有个更新的，就好像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让你生命能够提升。那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光明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山在他去到麦加之后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的旅程的经历，分享那种喜乐，他如何的在这个当中有跟大家一起来去领受。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四，婚礼。从朝觐归来的场面与我们出发的时候一样令人激动。让我摸摸你，萨米娜一边说着，一边不厌其烦地要听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所作。每当有朝圣者从麦加归来时，情况总会这样，大批住在拉赫尔的群众涌向火车站，口中呼喊着耶穆罕默德，耶拉孙亚比，努力尝试着触摸那些从卡拉奇坐火车返回家乡的朝圣者，这样就能够免费得到些许朝圣者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到的祝福。这股兴奋劲儿一直持续了一个月，期间来自各地的亲戚朋友都会按照传统给我们带来小礼物，亲戚和特别的朋友们会得到我们从圣圣泉带回来的圣水，阿轰也得到了一瓶，他每星期都会来家里和父亲花上好几小时讨论古兰经及圣训。对我来说，此时每个人对我说的那句愿真主祝福你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为我去过朝觐了。虽然他们期许的是我的治愈，但是这个没有得到应允。对此的非议，倘若有的话，也是绝对不会传到我耳中的。家人只是叹息着吻我，安慰我，真主将来会医治你的，尊贵的小姐，我们必须要顺从他的旨意。因此，尽管我心里很是忧伤，因为表面看来此行的结果是失败的，但我却在其他方面成长了。比起城里那些穷尽一生积蓄仍凑不够费用踏上朝觐之旅的人们，我已经见识了很多。我在天房所见证的那份强烈的感觉仍然记忆犹新，让我模糊地意识到，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如苏菲派说的心之旅程的旅程的。前往麦加朝圣是它的外在标志，目的是学会彻底地服从真主的意志。伊斯兰这个词本身就有降服者的意思，14岁的我还不能准确地梳理出这些思绪，但我记得从那时起，我就愈发肯定，为了能够更加专注于祈祷，我必须竭尽可能远离所有不洁的事物。当阿赞响起时，我在萨利玛的帮助下屈身在祷告殿上朝向天房祷告，我的意图更明确了。这不仅是因为有人教我这样做，更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这种需要。在明白除了由心发出的祷告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医治之后， 一天内的其他时间里，我不停地数着那串从麦地那带回来的念珠，一颗接着一颗，心中重复比斯米拉赫，也就是真主的名字。唉，令人有点沮丧的是，神到底怎样看待我的祈祷呢？我无从得知。另一方面，我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所以只得继续这机械式的祷告，并且做好准备，我的余生就可能这样持续下去了。我们回来后的一个月的兴奋期终于过去了，七月一切渐渐平静下来。当我在想父亲最近是不是因我的缘故显得沮丧的时候，父亲忽然说：“让我们举行一场婚礼吧。”哦，父亲，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我喜欢婚礼，婚礼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回忆之一。那是我四岁时，我的大姐阿尼斯与一位表兄的婚礼，那年她14岁。我还记得她为我做的那条红裙子是用和她的裙子相同的布料缝制的，只不过她的裙子上绣满了金线。她头戴发冠，发上插了精致珠宝，记得当时她还戴了一只镶珍珠的鼻环。她的右手戴了5个戒指，用一条旁证加拿系在手腕上，最后当然少不了一条精美的丝织嘟巴达。我几乎一直坐在他的大腿上，他紧紧地抱着我，保护着我。那情形就像是我抱着我的洋娃娃一般。当阿轰进来进行婚礼祝福时，我感觉到姐姐在颤抖。我在她的面纱下轻轻地拍打她的脸颊，发觉她已经被泪水沾湿了。婚礼上所有的男宾都和新郎待在隔壁的房间里，而女宾便和我们待在一起。根据我们的习俗，婚礼之前新郎从未见过新娘的面，当然这不包括双方在年少懵懂前的见面。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一定会爱上他的。我敢说每一个人都会爱上我姐姐阿尼斯的，她太像我们逝去的母亲了。这次婚礼的排场可不小，好多有头面的人物都来了，随礼是少不了的。我们陪上的嫁妆不可谓不奢华，估计也把父亲变穷了。跟随阿尼斯到新居的嫁妆物件都达到了21件，另外还有钱、金子和为新郎家预备的礼物，一笔不小的财富啊。每一个人都说这是城里从未见过的最好的婚礼。当阿尼斯前来向我说再见时，我缠着他并且开始啜泣。在我的认知里，她就像我的母亲。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阿尼斯说。事实上，她在婚礼的第二天就会回来。根据习俗，她会回娘家小住数日，然后离开我们去公公婆婆家定居。往来于夫家和娘家的来回省亲会陆陆续续持续好一段时间，直到这对年轻人被认为足够成熟了，他们便可以自立门户。萨夫达尔沙阿的婚礼是在新娘家进行的，与阿尼斯的婚礼正好相反。我们这边的女人们没有出席，而是在家等着第二天他们把新娘辛尼比以及她丰厚的嫁妆带回来。在这里住了2天后，她便返回娘家住了1个礼拜。这对新人在童年时就定了亲， 按照习俗，他们也没见过对方，但其他方面却有所不同。新娘较为年长，当时18岁，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萨夫达尔沙阿在一所美国大学完成学业为止。之后她便开始在拉赫尔的一间包装工厂中任职，后来小两口搬到了萨曼纳巴特生活，并且他们拥有了一套自己的很不错的房子。
我们看到高山在他人生当中不同的经历，他也去到麦加朝圣，然后在家里面也分享一个特别喜乐的事情，就是他的姐姐能够结婚，所以在他的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但对他自己来讲，他的身体是一个的最大的最大的一个软弱，也是无助的，所以他总是希望主呢能够医治到他的身体的。
嗯，我相信在等候上主医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心情也是高低起伏的。今天可能你听到一句鼓励的话，比方说他的父亲经常在他耳边说你要耐心的等候，因为真主他是公平的，他对你一定是很好的。可能今天你是重新得力，但是明天你碰到一些困境，或者你看到一些画面，听到一些声音，你的心情可能一下子就会低落起来。所以我说信心等候，那份信心不是从人而来。如果你真的觉得啊，我没有耐心，我很希望得到答案，我很希望得到医治的话，你不妨坦白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嘟啊，把你心中所想的全部告诉他，毫无隐瞒的向他嘟啊。我相信即便身体不是一下子好像神迹般的痊愈的话，但是心灵上面的安慰，你的软弱上主是完全知道的，那份力量也许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你身边的家人朋友，而是从上主那里来的。
对，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嘟啊，向他来祈求。就像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他极力的渴慕向主来寻求那个医治，最后他终于看到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显现。同样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也可以经历着极大的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主啊你是，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主啊你是我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一个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马戏团里头一只有名的大象，它叫笨宝。笨宝是一只美丽的大象，身躯虽然是庞大，却十分的温柔和善， 孩子们都到马戏团之外，将捧着满满花生的双手伸向笨宝，笨宝就会用长长的鼻子把孩子们手上的花生拿起来放到自己的嘴巴里。他吃花生的时候啊，好像满脸带着微笑一样的，每个人都喜欢笨宝。有一天，笨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一夜之间性格大变，他惊慌地在笼子里头四处逃窜，差点把清理笼子的人给踩死了，后来竟然还开始攻击儿童了。马戏团的主人知道这下子啊事态严重了，因为这只大象随时会伤害人的性命的，经过种种考量的结果，他必须要结束这只象的寿命。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第一个原因是他很爱这只大象，第二是因为他只有这一只大象，他当初千里迢迢把笨宝从印度运到英国来，现在要他再买一只大象来代替笨宝，可得花上一大笔钱呢。这个不知如何是好的大老粗就想了一个法子，他这么想啊，笨宝被处死的时候，他打算卖票给观众看，这样他赚的钱就买另外一只大象来代替笨宝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票子一下就卖光了，整个售票亭四周被挤得水泄不通啊。这天终于来到了，笨宝被关在笼子里头，三个大汉举着子弹上膛的来福枪对准了笨宝的脑袋。就在下达开枪的口令之前，一个戴着圆顶窄边棕帽的矮胖男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走到马戏团主人的面前对他说，先生，我想笨宝不是非死不可的，他不是一只坏大象。马戏团的主人就回答说，但是他现在的确是一只危险的大象啊，在他真的杀人之前，我们必须先结束他的生命。这个矮胖男人把帽子拿在手上，对马戏团的主人说，先生，让我单独和他在笼子里边待两分钟，我能证明你是错的，笨宝并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么大坏蛋。马戏团主人扭着双手想了一下，终于答应了，好吧，但要求啊，先写一份声明，注明你一旦有什么伤亡的话，意外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矮小的男人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着，我一切行动以及后果与你无关，然后签了名，将纸叠好了塞给了马戏团的主人。于是马戏团主人把笼子的门打开让他进去了。他一进到笼子里，马戏团的主人就立刻把笼子锁上了，以免笨宝逃了出来伤人呢。大象举起他的长长的鼻子开始大声地吼叫，在笨宝还没有展开攻击之前，那个矮小的男人直直地正视着他的眼睛开始跟他说话。靠近他的观众可以听到那男人在讲话，但是都听不懂，他似乎在说一种外国的语言。大象仍然在颤抖，但是他一听到这个男人口中所说的奇怪的语言，竟然开始哭了起来，摇头摆脑的。这个陌生人走到笨宝面前，开始抚摸他的鼻子。现在这只和善的大象温柔地用鼻子把这个男人卷到自己的背上坐好了，慢慢地将他载到笼子口那儿，再小心翼翼地将他放下来。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了这一幕，马戏团里响着如雷的掌声啊。 男人走出笼子对主人说，你看到了吧，它是一只好大象，唯一的问题是它是一只印度大象，只听得懂印度话，它得了思乡病，希望有人能够了解它。先生啊，我建议您在伦敦找一个会说印度话的人来跟这只大象说话，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男人把帽子戴好，于是就离开了。马戏团主人把他刚才签的同意书打开来，才看到上面的签名，哦，原来这个戴着圆顶宅边棕帽的矮胖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兼小说家，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吉卜林。你想想，如果你觉得来到某一个人难以相处，会不会是因为他正缺少有人来了解他的处境呢？跟他说他听得懂的语言呢？路德认为，与生俱来的才能、智慧、接受高等教育，这些都无法保证你将来一定成功。要成功，还得加上纤细的心灵，好了解他人那些需要，再加上愿意满足这些需要的慷慨的胸襟。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行善，送你天经的一段的经文，是箴言的3:27。如果您的手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要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善。
我们信仰的价值不是靠着好行为，我们信仰的价值是因信称义。那为什么信徒或者天经强调要行善呢？因为行善是我们爱上主的一个表现，能够让身边还没有认识上主的人从我们身上，从我们做出的事情感受得到信仰能够改变一个人，真正的把一个平常很自私可能很骄傲的人完全的改变，从他身上你能够见到那份爱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上而来的。
对，我们真正在需要的当中呢，如果有人帮助你的时候，你感觉到很大很大的鼓励，就像这个高山在无助当中得到医生的鼓励，盼望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的 Dusty 也同样的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宰布尔诗篇31:24。
因为是真主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愿意并能够遵行，为要完成他的旨意。
上主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他的恩典，有他的计划，更是有他的旨意，盼望我们的 Dusty 早日认识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成为他的儿女，更是在人生当中成就他的旨意。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